感谢主保守我们又经过一个星期，今天在主的安息日，愿我们都是能够存着一个心，以心灵诚实来到敬拜祂，也都来到是得闻祂的讯息。今天想提一提的就是今晚我们会有这个每个月一次的圣经研讨，主题已经是在个笔记那里写了出来，是今朝的讲道，其实是连埋上一个星期的讲道。我们也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分享你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所得到神的教训。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开始讲到这个的主题，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是新约二百一十版，这节的经文相信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第九节至到第十二节是保罗所讲的。但他答我说，这个他就是这主耶稣，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你软弱时显得最刚强。为此我特别喜欢夸耀我的软弱，使我觉得基督的能力保护住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乐意忍受软弱、武慢、困苦、艰难和迫害，因为我几时软弱我就几时刚强啊。上星期日我已经跟大家开始分享这一段经文，主题就是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得胜我们的软弱而成为刚强。上星期可以说是上集，主要是提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各方面的软弱，有肉体的软弱，心灵上的软弱。而信主的人除了肉体的软弱之外，我们更加有属灵的软弱。这些的软弱是会令到一个人感觉到无力、灰心、退缩。我提过有一个的例子，就是主耶稣那三个门徒，当他们在客西马尼园祈祷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肉体够累，不能够与主一起警醒祷告。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心灵是愿意，但是肉体软弱。主耶稣很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但他提醒门徒要警醒，不要被迷惑。刚刚我今早就听闻香港主日的讲道，同工提到一节的经文，亦都是讲到主耶稣所有的门徒在主耶稣受审受死之前，那里说他们所有的人都离弃主，甚至是惊慌逃走，即是指所有的门徒在那个时候都是这么软弱。另外一个例子，上星期我分享的就是摩西。摩西因为他工作的重担很疲累，而且因为百姓背逆上帝，令到他心烦厌烦，甚至他埋怨上帝而且求死。但是上帝伸出援手，上帝是对摩西说你不需要独立承担，于是打发七十个长老分担 摩西的工作。同样我们记不记得先知以利亚，他亦都是有类似的软弱，因为当他听到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不是亦都是一样很软弱很惊慌而逃走，他亦都向上帝求死。但是上帝打发天使来到帮助他，加他的力量，鼓励他继续工作。所以这些都是人血肉的人所面对压力或者一些逼迫的时候，他们会有的软弱，甚至是一些爱主的敬畏上帝的甚至为神很大工作的人，同样会面对各种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勇气，需要勇气去面对和去抵抗我们的软弱。更加重要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怕，不要逃避，反而要求主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到去承担。我们不要被各样肉体的软弱令到我们自己的灵命是更加低落退步甚至乎跌倒。今天我们会不会用我们的软弱成为藉口，以致到我们属灵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是渐渐冷淡与主疏离呢？或者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很忙碌很困倦，用这些理由你都认为我们就是无能为力去为主工作。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劝勉就是不要被软弱拖累我们，令到我们继续退缩甚至失信，反而是要从软弱变刚强。软弱我们说是难免的，但软弱不是正常的，软弱不是主所欢喜的。虽然软弱并不是罪，但我们若果不立心去对付我们的软弱，否认我们的软弱，或者容许我们继续软弱下去，恐怕我们会继续退步停滞不前，甚至会离弃主。我们回想过去都很可惜，知道有不少的人都是因为灵性的软弱走下坡而离开上帝离开教会。我很记得有一个人，他曾经走来跟我说，他说这个教会的道理是真是好，但是太严厉了，要求又太高了，所以他情愿选择去一间他说没那么严谨的聚会，又没那么多的祷告，听到的时间又没那么长的，守道的要求又没那么高的。他就是这样来告诉我知他要离开。这样的决定对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有益的呢？恐怕只会令到他更加软弱更加后退，而且是更加难去醒觉。所以我们要学效的是保罗。保罗给我们一个得胜软弱的秘诀，就是靠主得胜。主耶稣做元帅就能够逢战必胜。保罗不是信主之后就没有软弱，相反 他有很多肉身和心灵上的挑战。我们上次读到他身上有一条的刺，或者是一种的病，令到他是不断的受搅扰。他亦都说他经历无数的患难、仇敌的迫害、传福音的重担，但是他靠主，他能够凡事得胜，因为主对他说，就好像这一节经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他就是凭着主的恩典，他并没有，他不是没有软弱、没有危难，但是他能够去承担、忍受他一切的软弱，甚至他说他可以将软弱变成刚强。一个刚强的人就是没有惧怕的，他可以适应得胜任何恶劣的环境的。保罗的生命虽然受到威胁，但是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说他活着就是为基督。保罗不怕死亡的威胁，所以他说他外体虽然衰败，甚至被打到几乎死，被石头钉到他几乎死了，但是他说他内心日日更新。这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今天我想讲的有很多都是有很多的经文的参考的，但我不会浪费时间去读很多的经文，但在我笔记里面都有很多经文写了出来，大家可以是参考的。保罗认为他所有肉身的软弱、苦难都是暂时的。保罗说和永远无比的生命去比较，就是没得比较。所以保罗他有主与他同在，他内心的生命就是一个可以日日更新，同埋系充满力量嘅一个生命。今早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重心，就系点样可以靠主系活出一个刚强得胜嘅生命呢？当然系讲属灵嘅生命。我哋点样可以克胜我哋嘅软弱，而且是变得刚强的呢？我有五点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祷告向主求助，而且是要全心的倚靠上帝。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新约256版，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十五节，十四至第十六节，三节。我们应该持守我们宣认的信仰，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是上帝之子耶稣，他已经去到上帝面前。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曾好似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应该大胆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领受慈爱和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里是教导我们软弱吗？我们首先就要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座前求助， the throne of grace。 这个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祂就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属主的儿女，天父时时都会保守我们。今天若果不是上帝的保守，你我都不能够有生命气息来到圣殿敬拜祂。但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得力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时时刻刻向主祈求施恩，知道我们有软弱，你都求祂帮助我们。这里提醒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祂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祂曾经都是我们做过人，经历过人一切的软弱，但祂是得胜的。所以主耶稣是我们最可靠随时随地的帮助，而且主耶稣的能力是可以拯救我们到底。人的帮助是有限，今天我们知道最高明的医生到一个时候，他最后他都会说，对不住，我爱莫能助，帮不到你。但我们只要时刻来到主施恩座前，主是会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缺乏，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需要，但上帝祂欢喜我们谦卑警醒，来到向祂主动的祈求。圣经很多处我不需要多讲，但是都提到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诗篇一百四十五篇那里也都说，凡求告耶和华，凡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就与他亲近。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你们中有两个人同心合意奉我的名祈求，同心祈求，无论求什么，天父都会为我们成全。当然是奉主的名聚集，是合心合主心意的祈求，主必定在我们中间答应我们所求。我们之中起码听过很多，见过很多见证主的奇事异迹，上帝怎样很奇妙的答应人的祷告吗？很多疾病软弱甚至垂死的人都得到医治。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记得我亲眼见到我的亲人就瞓咗在美国加州医院那张床那里。当时他是面无人色，完全没有知觉，完全没有希望。全院的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可以救他的了，即是等死。但我们唯有祷告，求神指示，求神施恩，结果就是奇迹出现。就在生死最后的关头，竟然有一个另一间医院的专科医生说可以为他施手术，结果就令他真是绝处逢生，绝处得生。这件事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今天他仍然健康。感恩的就是上帝是真的垂听人的祷告，软弱的人同心的祷告。 我们很熟悉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三十一节那里，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充沛的精力是源源不绝的，亦都说是重新得力的，他们好像老鹰张开双翼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倦。所以今天我们有软弱有困难不用怕，最怕就是我们不愿意向主祈求，我们不愿意倚靠上帝，即是说我们没有心去改变，或者想除去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阻碍。倘若今天我们有人的骄傲，以为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靠人的，或者我们只是体谅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愿意去改变，这样我相信我们都不会真心诚心来到主的面前求祂帮助。结果怎样呢？结果我们会错过了上帝要施恩祝福我们的机会。第二点思想的就是我们想刚强，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来到得胜。主的恩典就包括主的救恩，有主的永生这个盼望，有我们灵魂的保障。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大家不用看，都是我们一直很熟悉的经文。那里主耶和华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能力的根源都是在于上帝，有主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有安息有安全感。今天我们靠自己靠人都是注定失败。今天末世的人，我相信他们的自信心似乎是越来越强，因为科技进步，今天人的智慧，我们说有时候好像超越了人力的极限，今天人的智慧做到这些 AI 的人工智能的效果，似乎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人说希望很快就有个机械人来帮我们做我的助手，因为他不会累，他不用休息。又或者说我们只要按一个掣，那我们所有的难题就会有人解答债，几好呢？所以今天现代人认为不需要上帝，最重要的就是科技智能发展得好，那就可以解决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但是谁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得救？谁可以令我们得到永生？谁可以给我们有内心的平安呢？唯有主是我们灵魂的救主，好像圣经说，除主之外是没有靠别个名令我们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真理，就是要追寻得到主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支柱，即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保罗的生命充满力量，就是因为他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可以凡事藉着主的恩典得胜。圣经很多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有主同在，有主的生命，有主的救恩， 就是一个改变和有力的生命。去上星期我们听闻的诗篇46篇，那里诗人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万军的统帅，祂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的堡垒。我们很熟悉诗篇23篇，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就必不致缺乏。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都不怕遭害，因为主的杖、主的竿安慰我。我们没多久之前也读过诗篇84篇，诗人说，他虽然经过流泪谷，很凄凉，但是会变为泉源谷，即是说可以力上加力。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灵得胜，永远的守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全能的神，行奇事的神，祂是一切力量的源头。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的恩典，靠赖祂的恩典，我们就会有平安，有稳妥。所以得力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得到主的救恩，和主这个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第三点我思想的，就是我们要刚强吗？我们要依靠无所不能的圣灵。主的恩典为我们舍命赎罪，我们但凡认罪悔改的，是得到主的拯救，使到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但是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会有很多的引诱试探，我们很容易会被罪恶所玷污，令到我们甚至会犯罪。所以主升天之后打发应许的圣灵，就是来到世上要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目的就是要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 A standby helper， 我们的保卫士，使我们不单止可以得胜软弱，更加可以有力，是成为更加圣洁合主所用，更加可以得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是为主的名作见证，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或者在这条卷是前一页，我们都可以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是204版。他说，但是拥有似属灵宝贝的我们，不过是好像普通的瓦器，为要证明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而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但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但未曾绝望，有很多仇敌，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但没有丧亡。这里在和合本前面那节，就是七节，可能读比较清楚一点。那里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这个瓦器就是我们软弱的人，而这个宝贝当然就是宝贝的圣灵。保罗他因为有圣灵在他 心里面居住，所以他遇着各样的苦难逼迫都不自备他得胜。而这个就是有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果效。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不多讲，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今晚的研讨之中有更多的分享，关于圣灵怎样帮助我们的生命见证。第四点，我们要刚强，是要凭我们有的信心，凭信心是可以得胜。主耶稣有他的救恩，有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但我们除了这些这么宝贝的恩典之外，我们自己亦都要凡事加上信心。所以是藉恩得胜，但亦要凭信得胜。有时我们软弱，我们缺乏能力，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信心，甚至我们失信呢？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假如你们的信心好少，就好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但你对这个山话，由这一处移过去那处，它都会移过去，没有任何的事是你们不能够做到的。这个是耶稣所讲的，耶稣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可以令到我们没有事不能够做到的。所以信心就是可以得胜一切。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都知道那个所谓信心篇，有很多圣经的信心的伟人提到他们的信心的果效，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和很多其他的先知，他们的例子都是告诉我们信心是有多大的功效。或者我们读都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64版，新约264版，这篇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是讲到很多很多昔日的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经历。我们看第33节，33节，他说他们由信战胜周围的国，施行正义，领受上帝的应许，塞住狮子的口，扑灭烈火，逃脱刀剑的杀戮。他们变软弱为刚强，这里说他们变软弱为刚强，在战场上发挥威力，击败各国的军队。这个就是信心的果效。我们看到真是没有事不能够得胜，软弱就能够变刚强。信心的力量不单止令到信徒是紧紧得胜，而且是大大的得胜。今天我们遇着无论身体的软弱、家庭的责任、重担、压力，我们都必须要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焦点就放在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困难的地方。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懂得看着的，就是自己面对的困难， 软弱做唔到嘅嘢。我哋有冇注目仰望全能嘅主呢？每当我感到无力无能为力去解决一啲问题嘅时候，我都系只可以祷告交托主，求主加添我嘅信心，求主俾我力量去面对。我时时就记得主对保罗斯句说话：我嘅恩典系够你用。另外一句好安慰嘅就系话，你所遇到嘅试探或者艰难系唔会过于你能够抵受嘅。就因为呢两句嘅说话，我就会得到好大嘅安慰同埋力量。主耶稣昔日佢医好好多患病软弱嘅人，有时主耶稣点对佢哋讲啊？我冇数佢有几多个个案系咁，但系应该都有好多嘅个案。主耶稣会话：你嘅信心救咗你，你嘅信救咗你。换言之，我哋嘅祈祷，我哋嘅祈求，系要加上信心，就会得福。我想同大家讲一个嘅例子，举出一个例子，就是、记载喺马太九章，或者我哋都睇睇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节，新约十第十版十页，是讲这个患血瘤的妇人。二十节，有个女人患了十二年血瘤，她走到耶稣背后摸下她外袍的衣角，她心里想，只要我摸到她的衣角，我一定会好翻。耶稣转身看见她，就对她说，女啊，放心吧，你的信心救了你。就在那时，女人的病就好了。这个的记载就是提到这个患血瘤十二年的妇人。在另外一个的福音书记载详细一些，就是说她在这段时间她是四处去求医，他是用尽方法，甚至花尽他的钱财，但是说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了。在人来看，他真是人生陷入低谷，所谓他是失去他的健康，失去他的财富，他更加没有正常的生活，被人看不起，或者是没有朋友。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他知道他是软弱。当他听到主耶稣是有能力行奇事可以医治疾病的时候，他就鼓起勇气想亲近主，他想求主的帮助。虽然那里记载说很多人很逼，他都很难去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好像这里第二十二节那里，第二十一节那里，他讲出是在这个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才提到，就是他的心里面怎么说，他的心里面怎么想。他说只要我摸到他的衣裳或者衣边，我就可以好翻。这个是几大的信心呢？这个是几大的信心。所以当他从主的背后摸到主的衣裳边，他就得到医治。跟着他就承认他的软弱，在众人面前见证主耶稣是医治他。 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的病岂不是主的大能医治他吗？但是主耶稣说是信心医治他，救了他。所以我们知道靠主的大能，靠主的大能都未足够。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坚持来到求主帮助我们，而且要加上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即是说我们没有信心的祈求可能会失去功效。那主有能力都帮不到我们，是因为我们失信，我们没有信心来到向他求，我们向他求但我们又没有信心。所以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力量。第四点我思想的就是，我们软弱吗？我们很多时候可以靠真理，靠上帝的真理，即是上帝的话语可以得胜。上帝的道是很有功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都亦都是很熟悉的，亦都是刚才我们所见到的前面一章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对不住，第十二节那里，那里是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章十二节，上帝的话是活泼有效的，比商人的剑还锋利，连灵和魂、关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它能判断人心中的欲望和思想，没有一件事能向上帝隐瞒。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是很有能力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亦都明白上帝的心意。多少时候我们听到上帝很合时的教训，是可以令到我们受感动，令我们得鼓励，令我们重新得力的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曾经有类似的经历。多少时候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有圣经的话语是光照我们，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呢？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停止教会的聚会，不要停止我们每日的灵修，读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帮助我们，令我们重新得力的，是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又记得一个的见证，曾经有一个人，他或者是遇着一件很困扰的事，听说他应该是他的见证，就是想离开的，逃避去第二个地方的，不知道是不是想避难呢？但是他来到聚会，他就听到一个教训，好像就是讲到先知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你知道他就逃走，然后就得到神怎样的是鼓励他。这个人就 似乎就是这样，因此就受感动，而他就得到指示，他就改变了主意，他就没有离开了。我不记得这个是哪个或者那件事的内容是怎样，但我就是听到一个这样的见证。很勉励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上帝有合时的教训是提醒我们，是就帮助我们去解决某一件的困难。这个岂不是上帝的道理所发出的功效吗？是真的可以令人从软弱变得刚强。第五点，爱心的力量。爱心的力量，我思想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可以藉着兄弟姊妹彼此的相爱，互相的扶持，是会变得可以刚强。有时我们软弱无力，我们孤单无助，但是兄弟姊妹彼此互相的关怀，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我就记得圣经有一个的记载，大家都很熟悉，有四个朋友，他们很大的爱心，他们将一个瘫了的人连埋他张床，就是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排除困难，很有信心，同心协力抬这个瘫子上到屋顶，拆埋个屋顶，张床放到主耶稣的面前，是充分表示他们除了对主的信心，还有他们很大的爱心。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有软弱，或者我们是没有能力自己去解决我们的问题，除了自己要有信心，要求主帮助我们之外，我们都可以请求或者兄弟姊妹以他们的爱心来到帮助我们。愿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都是能够以神的爱守望相助，帮助软弱的肢体能够重新得力。所以这五点都是我所学习思想到关于我们如何可以软弱变刚强。但是除了这五点呢，最后我想同大家分享是圣经另一个的教训。有时候上帝是要我们同他合作同工，然后才可以发挥最大的力量，以至到可以得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但上帝有时候要我们学习更加谦卑，更加顺服他的带领。上帝行奇迹是很简单，但上帝的心意有时候是想透过我们的经历是锻炼我们，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顺服，对神的谦卑，使我们更加进步。这个记载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讲到的一件事情。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至到第十三节，大家可以回去看，这里是描述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的争战，我们很熟悉的，我一讲大家就会记得的了。上帝是想藉着以色列人去消灭亚玛力人，本来对上帝来讲这件是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上帝为以色列人打仗很容易得胜的，我们记得好像攻打耶利哥城，很快都不用一兵一卒，就已经整个坚固的耶利哥城都陷下来了，即是很快得到胜利。但是这一场的战争就与别不同，一直打到日落的。这里是告诉我们，这里或者我们都读一读啦，在第八节第九节，摩西对 约书亚话：你去挑选一啲人，准备明日同亚玛力人打仗。明日我将企喺山顶，拎住上帝吩咐我带嘅拐杖。约书亚照摩西吩咐出去同亚玛力人打仗。摩西、亚伦同户珥上山顶去睇打仗。只要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他一放低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摩西的手攰，亚伦和户珥搬一嚿石来给他坐，两人站在他旁边扶住他的手，直到日落时，这样约书亚就歼灭亚玛力人。这个记载大家都记得，就是这一场的战争，上帝怎样吩咐摩西呢？上帝吩咐摩西，你叫约书亚去揀一些人来到去打仗，但是呢，你就要上山顶带着你的拐杖，然后呢，你就要举手，你举一只手，那以色列人就打赢，但你一垂低手，以色列人就会打输，亚玛力人就会打赢。我今次就是在这件事里面看到，上帝很明显他的旨意就是要人彼此共同的合作，亦都是要与上帝同工，然后这场的战争才可以得胜。好奇，我今次是无意中发现，原来摩西对约书亚所讲的话，你要挑选一些人准备听日去打仗，这个人字呢，原来在希伯来文呢，这个人字呢是有不同的解释的。而这个在这个的在这一处呢，希伯来文的人是指软弱的人，即是不是指刚强的人。那我就得到一个新的领受，一个体会，原来上帝就是要使用软弱的人，而不是人所以为刚强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教人要顺服上帝的吩咐，就可以变成刚强。即是说约书亚去挑选这些人，我相信他当然挑选一些最强壮最勇敢的百姓的人去打仗的。但是原来在神的眼中，你拣选的所有的人都不过是软弱的人。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亦都是一无可夸，我们几时都是软弱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保罗，他说，保罗说，我几时软弱我就几时强壮。那我就觉得他的意思岂不是说我时时都是软弱，但是靠着主我时时都是强壮。这个就是我今次特别学到的一个的教训，就是说软弱不一定是指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感受到的软弱或者困难，而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最强壮的人其实都只不过是软弱的人。所以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守备，就是指我们要永远依靠上帝的大能来到扶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就是当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是软弱，让我们能够唯有是依靠上帝，同埋必须要依靠上帝，然之后我们才可以真的成为一个真正刚强的人。所以是很多圣经的教训，我自己都觉得是很丰富，我都要慢慢去吸收。所以希望今晚的研讨会大家能够 更多的分享，以致到我们在这个课题那里真的更深入的去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亦都是与我们真的靠主的能力，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软弱无力，而是我们应该是要靠主是成为刚强的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林钟永清领导散会。
赐俾阿天父，感谢你俾我哋系经过一个星期嘅工作，或者系各种嘅安排。神啊，你都系带领我哋喺今日嘅安息圣日可以嚟到亲近敬拜你。主啊，好感谢你俾我哋都有生命有气息，亦都系经过各种嘅事情之后。都是会是当中有反省，知道你的恩典是怎样的帮助我们。今天都是听见是你怎样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些软弱，是你所爱的人。虽然我们都是有各种的不是，有各种的不完美，但神啊，你已经是差派你的爱子来到是救赎我们，你的大爱是在我们未必很认识你，或者很深深去明白你的爱的时候，你已经做了你的所要给我们的救恩。但神啊，我们今天都是好好地可以亲近你，在祈祷敬拜当中，我们亦都在今日讲到的分享当中，知道你是教导我们怎样是依靠你，怎样是因为你的爱令到我们可以得到刚强，令到我们有所反省，是做更，你是更希望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做一个是你喜欢的人，是我们在生命上有各种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你的爱去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有那个改变，有那个回应。神啊，我们都是将会散开，也都今晚有今晚的聚集，有今晚的分享，今日全日的未来的生活，我们都是交托在你手中，叫我们做各样事是慢慢慢慢是依靠你的能力，不是靠住我们的想法，而是有所改变，是做你喜欢的事。主啊，这个简单而不完全的祷告都希望你悦纳，这一切的祈祷都是奉你的圣名祈求，诚心所愿。